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平讲师 Podcast 频道。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交通组唐小编与大家分享安平地区的交通大小事与交通违规处罚的相关规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要是着重在安平地区哈。我们先简单介绍安平是什么样的地方。那安平呢，它其实是台湾最先开始发展，也是最古老的城市。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安平古堡之外，它也是台南市政府跟台南市议会的所在地。不仅过去是台湾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到了现在依然是台南市的行政中心。那安平区是一个柔和历史与现代的特殊城市。现在的安平地区可以分为安平旧部落与五旗新开发的市镇。以安平老街为首的旧部落，就是民众最喜欢来访的观光景点。以往中秋假期呢，都会有非常多的人潮及车潮涌入安平区的旧部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唐小编为大家来做个安平地区交通的分享，欢迎唐小编。
Hello， 各位 Podcast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平讲师的频道，我是你的交通小助手唐小编，第一次见面，大家好。
唐小编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主要就是一些安平地区交通的大小事啊。
那我们先来做简单的交通宣导好了。像这次的中秋连假，安平的交通有什么管制吗？
像往期啊，连假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来安平地区观光也好啊，买买蜜饯、买买虾饼也好，一时之间会涌入很多的人跟车流啦，所以这边的路比较小，就容易塞车。那针对这个部分啊，我们就会做一些路段的管制，像古堡街那边就会规划成徒步区，车子不可以进入。那我们也会有义交跟我们交通岗的同仁去指挥交通，做一些灯控这样。
那安平什么地方最容易塞车？
当然就是大家喜欢去的地方，像是安平商圈周边的道路，安北路啊、安平路、运河路，这些都是蛮容易塞车的地方。它的塞车都是一阵一阵的，不会说一次塞很长的时间。那因为它的路小，假如你想要摊个方便买东西，随便停车一下，可能就会造成一阵一阵的塞车。
现在的安平老街的交通管制是，我记得以前每个六日都有安平老街的交通疏导，现在还有吗？
有啊有啊，我们六日会规划成徒步区的部分，连假也是会沿用。
哦，现在平常假日就有的，对了。
对对对，我们平常
管制是有到什么管制吗？还是只是有塞车的地方才要疏导而已啊？
主要就是以安平老街的部分啊，像是延平街、忠孝街、国盛路跟古堡街这些，我们会有相关的铁骏马交通锥，会把它围成一个行人徒步区，就是走路才可以进去。还有如果你住当地啊，或者是洽公，那么当然也会从宽让你进去啊，就主要是车子不能进去，
它是阻挡车流就对了。
对对对啊，也是维护逛街民众的安全。
所以之前疫情期间人应该比较少吧？
当然会比疫情爆发前来的少很多啦。不过我们为了安全起见，也是会把人车分离。所以像安平路段，我们还有特别把交通锥摆出来，把人车分离啦。
好，那你说，那安平老街那边交通管制，如果我是外地来的人，我要怎么进去？我是要骑机车来，应该也不对。如果我是假设我是台北的，我今天想要来安平玩，那你建议要怎么来？
因为安平旧部落那边的路比较小啦，如果你今天要来观光旅游的话，如果是开车的话，建议你停在我们的安义停车场，那边是一个免费的停车场，而且步行过来老街约莫只要十分钟左右吧。
安义停车场在哪里啊？
它在渔人码头的对面。
你是说安平渔人码头那边？
对对对，它附近有一个大鱼的祝福，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哦，除了这个停车场，还有其他停车场吗？
像安平旧部落里面有王城路的停车场。
诶，我记得民权路那边好像有一个。那你刚刚说的那些停车场都是免费的吗？还是要收费的？
像安义停车场是免费的，可是像
是免费的，
对对对，像旧部落那边有些是民营的，就要收费。
所以我记得安平旧部落那边那个路真的都蛮小的啊，但是如果说你车停在停车场的话，要走进去好像也要走一段。里面有公车吗？还是都是以徒步为主？
会有公车啊，像二号公车都是抵达安平的一个方法，可是毕竟公车要等啊。 我们当然还是把如果车子有一个适当的停放空间，徒步走过来或者是骑骑我们的 T bike， 那可能会是
台南有 T bike 可以借。
对啊，安平这边也是有很多站的，而且它就在停车场的附近哦。
停车场旁边就可以借，
就有 T bike， 然后你
U bike 是一样的东西吗？
对，一样的，你可以用你的悠游卡、去租借，然后运河路上有一个租借站，它其实离老街非常的近，就只隔了一条路就到了。
哦，所以来安平玩的人，建议大家还是把车子停在停车场，用徒步或骑脚车的方式来逛安平老街，不然大家因为应该说开车来基本上都是会直接塞在车阵当中，会出不去。
如果今天车流比较大的话，极可能会发生这种状况，或者是你要等号志会等比较久，因为有时候我们要确保道路畅通，会进行一些灯控的措施啊。那如果不喜欢等待的民众，当然你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这样其他方式过来会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那我们连假期间针对安平商圈的路段有做什么比较强力执法吗？例如说违规停车啊，或者是并排停车之类的，有加强管制吗？或者是加强取缔？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啊，15日开始就有在加强并排停车跟公车站附近的违停取缔啦。因为刚刚说过安平商圈路很小，你有时候假如贪图一时的方便，你停个一两分钟，在你看来是一两分钟啊，可是可能会造成十来分钟的塞车，那我们当然就会针对这部分加强取缔啊。
之前是常常听到啦，有一些民众在抱怨说啊，台南的警察好像针对违规停车啊都没有在做取缔，那不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加强的执法措施。
其实违规停车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违规样态啊，它可以是轻微的违规，那它也可能会造成重大交通事故，所以第四分局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针对这个部分加强取缔啊，所以没有说都没有在执法什么的，我们都很认真在做这部分。那当然最大的还是需要各位民众的配合啦，今天大家如果都照规定停车的话，基本上就不会衍生这些问题了。
应该说啦，大家不要违规，我们就不会去取缔，被取缔的民众就会讨厌嘛。那大家谁也不喜欢被开单，可是问题是你违规停车，你就是会阻碍交通，阻碍车流，然后就会造成交通拥塞。
对，这边最大的考量其实还是各位民众的安全啦，因为其实也不是什么绩效主义，很多民众都会说警察为了绩效去开单什么，其实不然啊，真的是为了用路人的安全，因为违规停车确实也造成了很多伤亡。
诶，那最近哦，蛮常听说有民众在反映安平地区好像有关系平台跟渔光岛嘛，那晚上的时候因为那边附近没有居民，所以很多车辆会在那边做改装车车距啊，或者是竞速行驶之类活动啊，那会有那个噪音干扰。那想请问一下，那个他们做改装车辆，例如说改装排气管啊，这个是违法的吗？那会有什么样的处罚？
应该说你今天改装车体，你没有依规定去登记的话，那基本上极大的可能你会被通知去验车，验车不过的几率也很高。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改过的车有时候会发生很大的噪音啊，会造成当地居民的困扰。那因为我们安平这边的路啊，它又不是说很大条，它其实它虽然笔直，可是路幅都很小啦，会有共振效应。那个晚上的声响吼，真的，我来这边工作每天听到的话也是觉得不太能接受，所以还是呼吁大家真的不要改车啊，可以来这边看看星星看看海，但你骑乘的交通工具要符合规定的。
所以改装车是违法的吗？
它会有涉及违法的部分，但也不能全然说你一改装就是违法，主要还是要让权责机关去认定啊。那这边的权责机关就是环保跟监理机关，我们警察这边是做一个协助佐证资料的，移过去给他们去审核，他们觉得不 OK 的话就会通知你去验车，那会是比较麻烦的一个程序。
等于是说改装排气管它主要是会有噪音的问题，那这个噪音的问题就是环保局在做取缔的，那警察机关只是辅助，那认定的话还是要请环保局来认定。
对，因为相关的分贝检测器什么也是环保，
没有我们没有专业的检测仪器。
对啊，我们没有专业的检测仪器，还有相关专业的认定，他们的涉猎会比较深。
那如果这样子，我这样子问好了，假设我是住在安平地区的居民，那我晚上听到改装排气管的车辆很吵，从我家旁边开过去，他大概是跑到关系平台，我可以做怎么样的检举吗？是打给1999环保局还是警察？打给警察，他会马上去取缔。
当然，上述这几种方法都是可行的啦，
拨110也可以啦，
也可以啊，
拨110
也可以，
直接应该是说直接打110，然后说哦，有一台改装车辆很吵，然后可以请警察过去帮忙取缔，这是可以的吗？
这是可以的啊
，OK，
当然是可以的啊，我们都会一定的标准流程在走啦，那你也可以向1999反映啊。那么最为直接的，假如你今天听到改装车很吵啊，你有看到他的车牌啊，手机很方便、
哦，可以自己用车牌拍下来吗？
可以啊，
像怎么知道他怎么证明他很吵？
他很吵的部分哦，因为我们耳朵所听到的声响比较难用影像照片去呈现啊，所以我们就是针对他排气管的部分。今天他有改管，其实那个外观差异很大，所以你只要拍到他有改管的排气管跟他的车牌。
我就可以去检举了，
可以到我们的环保局噪音检测网、哦，这个是最有杀伤力的方法，就是让它直接
等于是我拍完上传上去，环保局就会通知他来验车。
嗯，他们会依他们的专业去认定说，哎、欸，这有没有需要验车？这样，
如果外观看起来很明显就是改管，他就会把他拉去验，通知他去验，
基本上会过去做一个分贝的检测啦。
所以你说的这个应该是机车的部分，
机车、汽车也一样啊，
汽车也可以。
对，汽车也可以。有改管的话，它的排气管如果真的很明显，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证据啊，就直接上传到环保局的噪音证据网站。
然后你说这个网站是我直接点环保局里面 Google 环保局噪音检举网，
对，
应该就有了吧？
就有了。
哦，那这个应该之后可以试试看，因为有些时候真的太吵，吵到完全受不了，但是又不知道，像你刚刚讲的这个权责机关啦，他也不是警察，那警察到现场取缔大概也只是针对他外观的部分，然后做拍照举发到环保局或者是监理机关去做认定，对不对？
对，其实都是做差不多的流程，就变成说，因为我们听过一句话嘛，警力有限，可是民力无穷。民众假如第一时间有发现这样的违规、这样的困扰，其实你也可以充当是警察的一份助力啊。你今天直接上网去检举，那么他们也是会受到一样的检视跟该有的处置。
OK， 那我了解了。那我大概归纳出两个方法了，一个是假设我真的有听到改装车从我家门前呼啸而过，如果说他开太快了来不及照相，我就请警察打电话给警察，请他们去取缔。那如果说我是路上看到，例如说一台车辆他可能改管很吵，然后停在我家前面人走了，我就可以拍照下来，我直接到环保局的噪音检举网站，我就可以检举他，请环保局叫他去做排气检测。
没错，大概就是这两个方向。
对了，其实改装车是一个问题啦，那还有关系平衡那边危险驾驶好像也蛮多的，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改完车之后，有些人会想要飙车啊，或是怎么样的。那危险驾车是什么？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唐小编跟大家分享一下？
危险驾车，它其实顾名思义就是用危险的方式去驾驶车辆啊，像是你在道路上蛇行啊，你超速超过很多啊，法定是60公里啦，还有你骤停啊，或者是我们常听到的逼车，这些我们都会归纳成危险驾车。那当然很常听到会有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少年，他们会在夜间某个宽广的地方尬掐。那尬掐呢，它又是危险驾车里面罚则较重的一种违规样态，这些其实都要非常小心。
尬掐就是所谓的竞速，是不是
竞时竞速？
我稍微做个简单的归纳好了，例如说像有些人在路上会蛇行啊，蛇行竞速也算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行车速度超过60公里，60公里是一般道路的速限吗？还是
就主要也是看那一段道路它的速限在哪边？
所以一般道路最高速限都在60左右，
有50也有60
哦，所以只要超过它的最高速限，基本上就是属于危险驾驶就对了。
超过最高速限60公里，那就会符合我们危险驾车的要件，
哦，就可以开单。
对。
哦，那所以说像 B 车也是属于危险驾驶的部分，
因为 B 车这种 B 逼车算是比较主观上的认定啊，它客观能佐证的事实其实不多。如果你今天遇到逼车的疑虑，哎，你不确定，你觉得很困扰，觉得对方真的在逼你车，那我觉得最好的做法就去报案吧，因为它也会设有一些刑责的部分。就是，
所以今天如果说我在路上遇到有个人在后面一直闪我大灯啊，或者是用一直按喇叭，他可能要超我车，还是或是怎么样的，或者是开车开到我前面突然紧急刹车，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我是可以到直接到派出所报案的。
对啊，像我们现在车辆都有装那些行车记录器嘛，你
像是拿这个当举证。
对对对，你说是要有凭有据，这样就带着相关的证据到派出所做报案，然后帮你做一个受理。
哦，所以以上样态都叫做危险驾驶就对了。
嗯，
危险驾驶。那是
常听到调高链，用一个明明你有
两轮啊，
对你明明就有两个轮胎，机车你有两个轮胎，你就偏偏要一颗轮胎在骑，这也是危险驾车，而且这些都有可能同时也涉及刑法的公共危险罪，是要移送的。
哦，这个已经违反刑法了。
对哦，是有可能会留下前科的，不要小看
哦，它不是简单的罚钱了事而已。
对，它不只是行政法，它也是会有刑事责任。
应该说依它的危险程度来做分类啦。
对，
像例如说酒后驾车也算是公共危险嘛。
对啊，对啊，
或者是吸毒后驾车都算是公共危险一部
分。你只要可能置身其他用路人车安全的，我们都有可能符合公共危险的构成要件。
所以就是它的区分方法就是依程度的不同，如果它对公众危害大的，我们可能就是会以刑事做移送。
对，
那如果说以行政做裁罚的话，它的处罚标准，它的应该说它的罚则啦在哪边？
那一般的危险驾车，就像前面说蛇行啊、条狗链这种，那它基本上就是6000元以上24000以下，其实也不低哦。那么你今天假如是两个人一起进行我们所谓的禁驶禁速，就是嘎掐啦，那它最高会来到90000哦。行政罚则我们来到90000，
所以它是用另外一条来罚，不是用这条，
一样都是43条，只是不同项。
哦，这条还有另外一项是禁止竞速的，是罚到90000的。
对对对对对。
那可不可以请我们唐小编来跟大家介绍一般比较常遇到的危险驾驶的罚则，跟我们做介绍？比如说无照驾驶啊，或者是越级驾驶之类，这个差异在哪边？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
像刚刚前面提到的改装车辆，跟我们现在讲到的危险驾驶，跟总编又讲到的无照跟越级驾驶，这些有时候都会同时发生的啦。基本上通常是一些刚学会骑车的青少年，他有时候觉得他的技术很好了，可能没有必要去考驾照，那他就上路，那就会有无照驾驶的问题啊。那无照驾驶很贵，一张就要6000块，你去考一次驾照才250。
哦，无照一次就6000是不是？
就6000。
举例好了，他骑了一台50cc 的车子出去，然后交通违规被拦下来了，发现他无照，那就是6000。
就是6000，而且你还不能自己骑走，你要通，我们会通知你其他有驾照的人，那通常就是你的监护人啊，你爸爸妈妈。
通知家长把车辆领走就对了。
对，
把人跟车子领走。
没错，因为你不能再骑那辆车，你没有驾驶啊。越级驾驶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越级驾驶是比如说你有重型机车的驾照，可是你去骑大型的重型机车，这也是不行的。你有什么照就骑什么车。
哦，就是你重型机车就是125嘛，白牌。
对对对，你有
白牌车驾照，但是你骑
黄
牌的机车，
对对对，
这就是越级驾驶。要越级驾驶也是有罚则的。
有罚则哦，它的罚则没有那么重，可是也要1800到3600。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诶，我已经有一般重型机车的驾照啦，我在路上练练重机有什么关系？可是事实上就是不行，你要练车有练车的处所，不应该在道路上，因为道路上还有其他人。
对啊，会造成别人的安全。你要练车就是应该到驾训班。
对，到驾训班。
有考到驾照你要怎么骑，没有人
管你，没有
管
你不违规的话你怎么骑都 OK。
诶，那我们分局有针对以上改装车辆或者是危险驾车做取缔或管制的勤务吗？
当然有啊，那安平地区不外乎就是观视平台、渔光岛、义载金城这些观光景点，晚上啊，这种问题也长期困扰着居民啊，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在周末都有编排相关的专案勤务到那边去做路检取缔，然后也都 每周末也都会检具一些资料，以请环保监理机关去认定那些疑似改装的车辆，通知他们去验车，这是都一直周而复始的在做。
所以那取缔的话，今年有成果吗？
今年哦，那今年就是110年度到现在，我们已经移过去了653件了哦，
已经这样蛮多的呢，
很多，所以才要跟各位民众宣导，真的不要去改车，
很多还罚不怕，对不对？
对啊，警察是真的会抓的哦，不要觉得说好像改了没关系，骑过去就没事了，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啦，只能这么说。
可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目前先告一个段落了。那最后，我们的唐小编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吗？
那当然，中秋佳节嘛，还是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疫情期间也要注意身体健康跟行车安全。那谢谢大家的收听，这样。
好，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安平金好站粉丝专页及收听我们安平讲师的Podcast 频道，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